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6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海外超市讲真相的修炼体会，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7日。我的讲真相之路是从1999年开始的，20年的风雨历程，感恩师尊一路保护，讲真相的脚步没有停过。来到海外，环境完全变了，但是我深知讲真相的使命没有变。我所在地是小城市，没有旅游景点，中国人也不多，当地同修很少，都是上班族，没人指点，没人配合，讲真相的路怎么走？开始时茫然不知所措，不久我了解到附近有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那里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还有探亲的家长。对，先找他们去讲。怎么找到他们呢？我发现不远地方有一家亚洲超市，是中国人购物的地方。为了能和他们接触沟通，我规划了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准备搭话素材，我决定从买菜的话题切入，于是我用了一段时间经常去那个超市，熟悉那里中国人喜欢购买的蔬菜、食品、调料等等，记住他们的价格、特点、品种间的价格质量比，怎样购买能够价廉物美，还准备了一些烹调技巧等知识。有了这个做铺垫，我觉得可以和人搭上话题。第二步，陪同购物。每周五、六、日三天，我以购物者的身份去寻找有缘人。我推着购物车，看到中国学生或者中国面孔的人，就主动打招呼。你好，买菜呢？是某某大学的吗？来几年了？然后告诉他们，我的孩子也在这个大学，我是来探亲的，看到你们就像看到自己孩子一样亲切。爸爸妈妈来看你过吗？能上这个大学的都是高材生啊。几句话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接着和他们一起挑选蔬菜食品，告诉他们什么菜，什么特点，怎样搭配，可不可以买，怎样烹调，怎样保存等等。这些学生大都不知道，喜欢听我说，然后告诉他们，在外面呢，就是平安最重要，你们平安了，父母就放心了，是吧？他们大都说是的。我说，美国跟中国有个最大的不同，美国是信神的国家，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中国人从小学开始戴红领巾，叫学生发誓生命交给党，以后入团、入党，反复发誓，就像我这个年龄的都发过这个反神的毒誓，这个东西戴在身上很糟糕，就等于说你不相信神，那就得不到神的保护。现在好多人都把那个毒誓作废了，求得上天保佑，踏踏实实地学习生活。 接着问他们以前加入过党团队吗？退了吧，心到天知。多数学生都说好，有的反复说谢谢阿姨。看着这些优秀的学子一个个的得救了，我心中只有对师父的无限感恩。第三步，在工作中讲真相。一段时间后，我就想，要是能在超市找一份工作，会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中国人。不久，真的如愿以偿，就像早准备好似的，我真的去了那个超市工作。谢谢师父的巧妙安排。下面交流几个三退的小故事。一，一对留学生退团。一次遇到一对年轻人，我主动招呼，你好。那两个看起来有些高傲的年轻人像没听见似的，挽着胳膊转一转就准备离开。我想也许就是一面之缘呢，错过太可惜了，怎么办？瞬间我急中生智，不知道怎么的，拿起货架上的一盒肉末，走到他们跟前说，姑娘，麻烦你帮我看看，这是牛肉还是猪肉啊？我看不懂英文。他看一下说是猪肉。我说，还是年轻人好，懂外文。你们是某某大学的吧？他们回答是。我接着问，来多久了？回答说，来了3个多月。我问那女孩，这是你先生还是男朋友？他说是先生。我说，刚才第一眼看到你们，忽然想起一句中国的成语，才子佳人，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祝福你们。他们微笑着说，谢谢。我接着说，出门在外就是平安最重要，美国是信神的国家，总统都是信徒，我们在这个环境中也入乡随俗，把以前上学时发过的无神论毒誓退了吧，得到神的保佑，平平安安的。你们是党员吗？回答不是。中学入过团吗？回答入过。退了吧？回答好的。你叫才子，你叫佳人，退党保平安好吗？他们连说好好，谢谢阿姨。通过这件事，我对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父说，其实很多人做事的时候，那灵机一动他就做了，他思想这么一想他就做了，可是那个思想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并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却做得很好。选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个人理解，就是当修炼人一念符合了法的时候，当我们完全是为了众生的时候，法就开启了这一层的智慧。那个智慧来自于神念，所以它是无所不能的。二，当了一回红娘。一次遇到一对国内来探亲的父母，那个母亲一定要我帮她找儿媳妇。我觉得修炼人不能管常人的婚姻事，就推说，我来的时间短，不认识什么人，帮不上这个忙。谁知道那个母亲每星期都来找我，恳求帮忙，还告诉我他儿子很优秀，大学就入党了。我一听，原来他是求我救他儿子呢。我答应想想办法。想起以前住的小区，曾经有一个家长委托过帮他女儿找对象的事，早已经忘了。我决定去试试。一天，我敲开那家门，出来一个陌生的女子。我说明来意，她告诉说， 那个女孩去外州了。她又说，我还没有对象呢，阿姨帮我介绍吧。就这样，一对年轻人最终成就了美好姻缘。过程中，分别给男孩和他爸爸退了党，女孩退了团。谢谢师父。三，教授找我三退。一个周末，我在理货，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士拿一把葱过来，问这个多少钱。我想，那标价牌大大的，不是有吗？我指了一下标价牌，因为当时比较忙，没有时间和他说话。又过了大概一个月，他又来了，还是拿一把葱，问我这个多少钱。我一看还是他，先是觉得这人奇怪，马上一下明白，可能是有缘人要听真相。我马上说，您一定是烹调高手。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您喜欢买葱啊。他说，喜欢自己做饭。我说，您可以在花盆里栽一点，就方便了吗？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花盆。我说，买一个。他说，再有一个月就走了。问他去哪里，他说回国。原来他是某大学的教授，来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很快要走了。我暗暗吃了一惊，幸亏他又来，否则就错过了。我问他，你在国内听说过一件事情吗？就是三退的事啊。他说有人跟他说过，他没退。为什么呢？他说，有用吗？我说，太有用了。显然他是不明白为什么要退。我就从敦煌壁画等古迹说到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人都是神的子民。近代无神论来到中国，破坏了传统，摧毁了人的信仰，绑架了中国人做他的子孙，叫人发毒誓，把命交给他，不退出就是替罪羊。他听明白了，原来三退是这个意思。他入过团，我说退一下吧，送您一个化名，叫博文，博大的博，文化的文，我帮您上网退，好吗？他说，好吧。我说，这也许是您此次美国之行的另一大收获呢。他笑着说，谢谢你，谢谢你。接着我又跟他讲了一些大法的真相，他说他不反对法轮功，真是一位善良的有缘人。我请他回去后有机会把这些真相告诉更多的有缘人，他说好的。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现在我来到了另一个城市，继续我的讲真相之路。今天写出这些，是为了提醒自己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抓紧时间多救人，兑现誓约随师还。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重塑生命》，作者小杰。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8日。第一部分，得法21天，全身疾病不治而愈。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个争强好胜、处处不甘人后的人，把自己的身体搞得一身糟，患有肝病、胃病、肾结石、失眠等十几种病症，真是苦不堪言。6年多的时间跑了好几家医院，也没多大效果，和妻子的关系搞得也很紧张。1996年，我在上海公园有幸得法，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第一次练功的当晚，我就睡得很香，伴随我多年的失眠症就消失了，身体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21天全身疾病不治而愈，走路像生风一样健步如飞。学法后，我逐渐学会了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勤勤恳恳，不贪不沾，也很少参加客户的请客吃饭，得到全公司上上下下的认可，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家里和妻子有了矛盾时，我也学会了向内找，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夫妻之间也变得融洽了，家庭也和睦了。在村里，我时常接济乡亲们，有一次我把领导发给我的奖金全部分给村里的困难户，乡亲们都很感动，和我接触过的人都公认我是一个好人。第二部分，坚决退出这个只能入不能出的邪党组织。1999年7月，也就是我得法3年后，法轮功蒙上了千古奇冤。我和同修们一起到省政府上访，想为大法讨个公道，不让世人被谎言蒙蔽和欺骗。回来后，我就向村里提出退党，村支书不准，并将此事上报到镇政府、县组织部。共产党的组织历来都是只能加入，没有退出之理，因此退党这事对我们当地真的是影响很大。县组织部部长、镇书记找到家里来问我，为什么要退党？多少人走后门想入还入不了呢？你却要退？我说，以前我不了解这个组织，现在我清楚了。这个党利用媒体、利用电视、报纸造谣宣传，说法轮功怎么不好，我觉得不符合事实。我是受益者，法轮功是去病健身、教人行善做好人的。我觉得这个党抹黑法轮功，这个组织不好，所以我要退掉。他们说，你只是个小人物，你不知道法轮功上层有政治图谋。我反问道，法轮功里有什么样的高层人物？哪一本书里写的有政治图谋？他们回答不上来。我们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我把自身修炼后身体的疾病很快就好了的事讲给他们听，讲法轮功重德行善、教人做好人的道理。他们见说不服我就走了。后来我坚决不再交党费，也不参加他们的任何会议和活动，彻底把这个党退掉了。第三部分，重新修大法，放下仇恨心。2000年的一天，我出去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绑架，后被诬判9年。在监狱里，恶警为了逼迫我放弃信仰，惩罚我面壁坐小凳，不让上厕所，不让喝热水，指使犯人毒打等手段，并且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由于长时间遭受高强度的奴役和转化洗脑，再加上被告知妻子有了外遇，我真如五雷轰顶，痛苦的无以言表。在生不如死的日子里，有天晚上，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我的元神离体了，停在半空中。我感觉自己没有身体的束缚，轻飘飘的，非常美妙。我还看到自己的肉体在床上躺着，还看到同室的十几个犯人在睡觉。我觉得人世间太苦了，身陷牢笼，遭受各种刑罚，妻子又背叛自己跟了别人，这个世上真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脱离这个肉身真是一种解脱呀。转念又一想，不对，如果我就这样走了，世人还以为我死了呢。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我要堂堂正正地走出去。就这样一想，元神又回到身体上了。2007年，我出狱回到家里，才得知妻子早就将几十万元的存款赌得精光，还没和我办离婚手续就和他人生了小孩。当时我痛苦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段日子里真的感到是白骨一起降，整日里脑子里昏昏沉沉，多年的牢狱生活使我远离了大法，完全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想的就是复仇、杀人、杀死那对狗男女。说来奇怪，每每要去报仇时，双腿膝盖疼痛的就无法走路。我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想去杀人就腿疼的走不了路，一想去做坏事就去不了呢？一看到空空荡荡一贫如洗的家，我就充满了仇恨，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报仇，把腿治好了，走路利索了就去复仇。后来去医院做了右腿的手术，出院后同修劝我放下怨恨心，好好学法练功。当我学到转法轮第七讲杀生问题这一节时，大法点悟我，杀生就是犯罪，杀生会造下很大的业力。渐渐的，我放下了复仇的想法，并在痛苦中与妻子办了离婚手续，成全了他们。随着大量学法和心性的提高，我的仇恨心、怨恨心等逐渐的放淡了。对妻子的怨恨，由开始的仇恨到后来的可怜同情，直到现在的理解包容，我逐渐明白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万事皆有因缘的道理。我们夫妻之间的缘分既然已尽，就应该放下，应该看淡，不应像常人那样以牙还牙。修炼人和常人是不一样的，只有得了法的生命才是超脱的。逐渐的，同样疼痛的左腿没经治疗却好了起来，而做了手术的右腿疼了好几年才好。我开始忙于生意上的事情，开始承包工程。施工期间，我对工程的质量要求很严，从不偷工减料、敷衍塞责。甲方给的我们工程款数量有限时，我就全部用来买材料以及给工人们发工资，从不拖欠班组的工资。在世风日下，三角债普遍，拖欠农民工血汗钱已成常态的今天，能做到这点实属不易。我的言行为我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上上下下对我都比较认可。十几年来，我的事业逐渐发展起来，陆续又接了几个活，开了几个工地，经济上也有了丰厚的回报。我知道这都是大法给我带来的福分，我会更加珍惜，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包括我的前妻。第四部分，讲真相救人中的几个实例。一，黑老大夫妇双双做了三退。一次工作中接触到一个黑社会老大，熟悉之后，我就开始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平塘县长布乡藏字石等故事。他不太认可，说我想造反。我说，我苦口婆心地给你讲这些都是为你好，将来灾难来时可保命，哪点是造反了？这年头有骗吃骗喝的，哪有骗人平安的？你回家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理。过了几天，这个人找到我，跟我说要三退。我惊讶他怎么变得这么快。他说回家后跟他老婆一说，他老婆很认可，认为我说的都是真的，叫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来找我。黑老大让我帮他和他老婆都做了三退， 并接受了真相资料。后来他多次找我要真相期刊和传单帮我散发，并常对人说大法好。同时这个黑老大改掉了身上的许多陋习。二，工人明真相得福报。一次休息时，我给一个工人讲大法的美好，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去病健身有奇效的故事，并把我自己修炼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十几种疾病都好了的真实经历讲给他听，并讲中共邪党如何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个工人很认同，很相信，当时就做了三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个月后，这个工人回来见到我时，诚恳地对我说谢谢。我一愣，问他为什么要谢我。他说他原来患有多年的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吃了许多中西药，去了几家医院都不见好。自从我让他做了三退以后，他这些病全好了，他非常感谢我。我说这是大法师父和大法创造的神奇，你要谢谢大法，不用谢我。有一次办公室里很多人在聊天，我给大家讲起这件事，大家都不信。恰好此时这个人到办公室来开工资，我就让他自己给大家讲讲。他就讲起了自己三退后诚心敬念大法好，一身疾病全好了的真实经历。办公室的人听得目瞪口呆，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三，三个警察明真相。一天早晨我在吃早餐，村里的书记和主任看到我后说，你回来了，派出所正在找你呢。边说边拿起电话给派出所打电话，让警察赶到这里。当时我什么也没想，就给书记和主任讲起真相来。当时书记默不作声，主任听了一会儿自语道，看来不能说法轮功不好啊。我说善待大法，你会有福报的。我的早餐还没吃完，三个警察就赶了过来，让我跟他们到派出所走一趟。我心想，去哪儿都一样，都得让他们明白真相才是最重要的。我在警车里就给警察讲起了我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的神奇故事。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对社会、对家庭、对每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三个警察听后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并分别说起了各自的病症，让我教他们怎么练功。他们开着警车把我带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让我给他们演示五套功法的动作。三个警察明白真相后，让其中的一人开车把我送了回来。四，等着听真相的两个车老板。一天，两个搞运输的车老板说要给我介绍业务，我想给他们讲真相，怕他们不接受会影响我们的业务关系，就没有讲。可聊了半天，业务也谈得不太顺利。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人坐在车里，看到他们车里挂着的毛魔头像，我就问，挂这个起什么作用？他们说崇拜毛魔头，保佑自己平安。我觉得是时候了，就开始讲中共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害死了全国几千万同胞，包括一些当地知名的地主资本家，并讲起了我的父亲以前也是做生意的，生意做得很大，非常富有，但被公私合营收走了。中共六四又害死了近万名大学生，99年又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使无数人家妻离子散。其中有个老板说，他爷爷兄弟五个，有三个是党员，都被中共整死了，剩下的两个也被害得很惨。我问道，那你还把害你爷爷的魔头挂在车上，他能保护你吗？管用吗？ 把一个死人像挂在车上吉利吗？我又讲了贵州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的来历，我说这是天意，人不灭天灭，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共产党是讲假恶报的。二人明白真相后，一个车老板抓起毛魔头的像，可是因为贴得太牢了，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上面的像抓起来踩在脚下。另一位说，把它扔到大江里吧。当车开到桥边时，另一位把像扔到大江里了，同时二人也做了三退。我真为二位车老板的明智选择感到高兴。我修得不太好，与其他精进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与师父的要求差距更大。今后我会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只是个人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被监控中救人，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8日。一，给被雇来监控的讲真相。协党为了70周年的大阅兵，对民众尤其大法弟子进行又一轮的干扰与迫害，我也被监控。9月下旬，一伙警察到我家敲门，又叫了两声，我没开门，他们就走到楼下门口。其中一人说，车子在，可能去买菜了，你就在这里守着。后来就看见一个人在离门口3-4米的地方坐着，到了晚上8点多了还没走。我想我不能守在家里，得出去，我就一边发正念让他看不见，一边往外走。谁知这人马上跟过来，我走哪他跟到哪里，我到孩子家他跟着也到我的孩子家，我回家他又跟回来。我在外面站着，我问他，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他说，我听上面的，上面让我跟着你。我说，我修真善忍做好人，没干坏事。他说，我没办法，我得养家糊口，我家有抱在手里的小娃娃，我得挣钱。我见跟他说不通，我就回家了，该干啥干啥。睡觉时被下雨的声音吵醒了，风也特大。我想，这两个孩子外面这么冷，又在下雨，身上都要淋湿了。后来雨下得更大了，我心里为他们着急，怎么才能帮他们呢？给他们送伞和雨披吧。我就下楼到门口，招呼他们过来。我说，下这么大的雨，淋湿了吧，给你们伞和雨披挡雨吧。起先他们站在那里非常冷，后来开了一辆小车，就坐在车里看着我家门口，所以他说伞就不用了。那天朋友聚会吃饭，果然有两个人贴身跟踪，我坐地铁他们也坐，快到站的时候我没出站，我跟他们说回去吧，我不去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考虑到人家的安全问题，在饭店里你们站在边上，我怎么说话人家什么感受，你们用手机把人家照下来。其中一人说，不会的，我们在外面等着，只要你不在我们面前消失，你跟谁见面谈什么我们都不管，领导让我们看着，别的没说，我们不管那么多。我就去了饭店，吃过饭出门，看见这两人坐在饭店门口。路上我给其中一个讲了真相，讲完真相后给他做了三退。另一个也过来了，一看就是一个淳朴的农民，我就单独跟他讲。我一提到共产党，他就说共产党太坏了，农村的一个小小的官就不得了，贪得不行，当时就同意做了三退。后来我又跟另一人说， 在中国你们是三等公民，到城里来打工挣钱不容易，我这个年纪了，他们花这么多的钱雇四个人，两人一班轮流24小时来看着我。但是我理解你们，大法弟子是修佛的，这样看着我对你们不好，希望你们能善待大法弟子。讲了真相和警察终身负责制，还有美国惩罚人权侵犯者等等，这人听明白了就同意三退了，还说，阿姨你说的都是对的，我记住了，心里想着这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我跟其中一人说，我要去买东西，你跟我去吧，让那个人不要去了。那个人就在车里睡觉，路上下暴雨，跟我去的这人，我就把我的雨披给了他一件，这人就在边上看手机。我看好机会就找人去讲真相，做了几个三退，后来把真相芯片给他放在手机里看法轮功真相，他彻底明白了。有一天我要出门，看见有人在轿车里看手机，我就走了。回来后我上前去跟这个看手机的人说，你们看着我是不对的，但是我不恨你们，是共产党江泽民干的坏事，我是为你们好，你们不要给他们买单。这人是复员军人，是党员。我说，你为他卖命，你值得吗？赶快退出来吧。他答应了，连声说，你说的有理，都对。我又说，你如果以后碰到大法弟子，能帮助的帮一下，要善待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要枪口抬高一厘米，你会有福报的。你们的工作很危险，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险的时候一定念这九字，千万记住。至此，几个参与监控的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二，给片警讲真相。我给片警打电话，问怎么回事。他说，怕你到处跑，让你注意安全，没有别的意思。我说，我要跟你面谈。过了几天，他和一个610的警察一起来了。片警说，因为你去年的事情，上面要我们对你这样，没有别的意思，你该干啥干啥，只要你不到处乱跑就行。我说，我修真善忍做好人没错，弄个人到处跟着你，你是什么想法？而且我过两天还要跟朋友吃饭呢。片警说，你去好了。我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一点安全感。警察说，你不要失踪了，否则来了很多警察，对大家都不好。我说，你不要说这话。他问我写这里的地址好吗？我说，你这是写回访啊。他说，是的。我就给他举个例子，说2008年世博会，我们小区警察让我写不去北京的保证，我说我不会去，叫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叫我写保证，我是不会写的。他说这是他的工作，让我替他着想。我跟那个警察讲，就是为你着想，我签名了以后就是你迫害我的证据。他一句话没说，掉头就走了。后来他再也没找过我。这个片警听我这一说，就不再提写地址的事了。他说以为做警察可以混混，想不到这样。我说，要抓坏人，你们的工作很危险的，千万记住，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答应了。我接着说，这监控的事你说上面让干的，可是以后一旦追究，上面没有一个会承认的，你口说无凭，你们得给他买单，你值不值？我还告诉他，我以前有好几种病，没有不吃药的时候，修炼法轮功只练了一个多月，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身体一身轻，才体验到没有病的快乐。而且孩子和他爸也因为支持我练功，他们所有的病也不药而愈，真的很神奇。我们这年纪的人什么运动都经历过，不会轻易相信某一种东西。如果不好，在中共的严酷打压下能坚持得住吗？中国有许多高官都在练，你说我们都傻吗？ 总是有原因的。他听了很赞同，他问我，你恨我们吗？他指的是他自己和监视我的人。我摇摇头说，恨你们还请你到我家来，对你还这么客气。我给他削了一个水果说，告诉你这些真的是为你好。说这些话时，我的眼圈红了，泪水在眼眶里。片警说，我没抓过你们，但是我知道练法轮功的人没有暴力倾向，他们顶多不说话。我说，是呀，我们不说假话，不想说就不说。他还告诉我说，他和监控的人说，我这人和我家人素质都很好，对这家人态度要好一些，客气一些，还说所以选了两个比较好的人来的。虽然他们跟着我，我还是在买水果后也会送给他们一人一个。有两次买西瓜，很小就送他们一个小西瓜让他们吃，在我的心里确实没有记恨他们，认为他们很苦很可怜。三，向内找。查找我自己最近被监控的原因，是因为前一阵子让社区警察去公安局打听撤回取保一事引起的。向内找，本来说好自己要去，后来又不想去了，说话不算数不真，怕面对畏私，而不是出于要救人的心，不善，怕苦怕累怕麻烦，没做到忍，发出的心都是畏私的。想想真是汗颜，被旧势力钻空子，派人来监控我，所有的依赖心、显示心、欢喜心、求名的心、安逸心、证实自我的心，一切来源于私，是为私为我的体现，没有想到整体，没有做到无私无我。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些学员还真是不接受教训，刚刚从劳教所放出来，他的显示心又来了，人心又上来了。一个常人遇到什么事情也得有个教训，多思考思考。修炼人更得找出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得查找自己的问题啊。师父在棒喝我呢。同修让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我的好多人心马上出来了。我知道这些不好的心不是我，不承认它，灭掉它。在写的过程中，心中就很平静了。师父为了成就弟子，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就看我们能不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我有决心做好，并修去这些执着心。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头盖子都先瓢了，人咋又活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9日。田家无闲月，五月人倍忙。年近60岁的来哥驾驶着机动三轮车往麦地里赶，一不小心撞到电线杆上，当时就昏迷不醒。乡亲们叫来救护车，把来哥送到地方医院去抢救。乡亲们难过地说，这个人可咋活呀，头盖子都先瓢了，满头满身都是血，我看医生也救不活了，除非神仙来救他。来嫂和家人知道后心急如焚，急忙赶到医院。医生一看家属来了，马上通知家属立即转市里医院抢救，地方医院根本无能为力。家属赶紧把来哥送到市里医院抢救，时间不长，医生就出来对家属说，你们做好思想准备吧，病人大脑严重受伤，颅内积满了淤血，已经无法手术了，现在只能观察，可能抢救都用不着了，病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家人看到来哥在急诊室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来哥仍然没有醒来，他被送到重症监护室，医生只是观察，做不了任何抢救措施了。来嫂虽然很伤心，但是她相信丈夫不会有生命危险，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救救丈夫。来哥是99年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这些年虽然修炼上不够精进，但是信师信法。来嫂和赶来的同修一直守在医院里发正念。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来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家属每次询问医生时，医生总是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没法救了，只能听天由命，看他的造化了。来嫂和同修一点也不气馁，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一直守在医院里接连不断地发正念。一天，来嫂在发正念时用天目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法轮在丈夫的头顶上来回地旋转，不停地清理丈夫颅内的积血，只见淤血逐渐地在消失，只剩下一点点血迹。来嫂看到这景象，禁不住流下泪来，他十分感动地给同修说，师父就在这里，师父用法轮正在给来哥清理身体呢，他一定能好起来。第十二天到了，终于等到来哥醒来的好消息，家人都非常高兴，一家人都十分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医生也感到十分神奇，没采取任何治疗措施，颅内的积血奇迹般的消失了，人苏醒了。来哥醒来后，因大脑受伤，说话口齿不清，还失去大部分记忆，亲朋好友许多不认识了，过去的一些事也不记得了。可是来哥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来哥有着坚定的一念，师父会救我，因此他要求回家。医生只好把来哥转到普通病房。来哥在医院前后只住了15天。出院时，医生说，如果不继续治疗，恐怕很难恢复，即使好了也得留下后遗症。来哥回家后，亲朋好友和乡亲们都去看望他，他都不认识了。乡亲们看到来哥满头缠着厚厚的纱布，十分吃惊，头盖子都掀瓢了，人咋又活了？来哥虽然不认得左邻右舍的人，却认得邻村凤仪一家人同修。他天天都让妻子送他到凤仪家去学法练功。凤仪一家人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凤仪和大儿媳妇每天都陪着来哥一起学法练功。大儿子开着机动三轮车，帮着来嫂收割麦子。来哥吐字不清，根本读不成句。他就像小孩子刚刚学说话似的，他急得满头大汗，用手一个劲儿地敲打脑袋。凤仪和大儿媳妇鼓励他，耐心地帮助他，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纠正他读错的字。来哥很努力，天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他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遇到事都能主动向内找，处处为别人着想。凡事尽量不麻烦别人，他心性提高很快。不久，来哥学法不但吐字清清楚楚，还能读成句子了，过去的记忆也逐渐的恢复了。半年以后，来哥身体就完全康复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平时他骑车走路还像原来一样轻松，农忙时节他还能下地干活了。后来他又到建筑工地干活去了。来哥经常对乡亲们讲，我就是因为练法轮功身体都好了，是师父救了我，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然我咋能活到今天。练法轮功是来哥起死回生的奇迹，轰动了乡里和周边的村子，乡亲们都佩服地说，这法轮功真厉害，太神奇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